这个，我们在这个处理冲突的时候，其实也是在属灵征战的时候，因为特别是我们在面对这个老我跟这个新我之间，面对我们跟我们亲近的人之间，要做一个选择的时候，那个内心的征战真的是非常激烈的，也是非常关键的。好，那我们来简短的先回复一下，上周的正道，我们上周的正道是。OK，好，我们复习一下上周的正道。我们上周的正道是合一的建造。我们在透过尼希米记的3章，我们来看了在合一的建造中承认罪恶与恩典。那不管是教会、是家庭，甚至是这个一个国家的建造。首先，我们要看到两个真相。第一个就是，我们都活在始祖亚当夏娃堕落犯罪之后。我们在建造的过程中会遇到很多的问题，不管是我们的婚姻、家庭、我们的亲子、我们在公司，甚至我们在教会。我想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都有过不少的经历，不管是他人的罪还是我们自己的罪。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另外一个更大的真相，就是神爱世人，他主动地赐下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帮助我们，来靠着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的，来胜过我们的罪恶。这两个真相同样的重要。如果只看任何其中一个，其实我们都会遇到很大的问题。只看罪，那一个合理的、有理性的人应该绝望，因为没有盼望，太痛苦了。如果只看恩典，你也觉得很奇怪，这个世界怎么那么多的问题、战争、瘟疫等等。那第二个点是在合一的建造中理清身份与职分。身份要处理我们是谁，职分是处理我们要做什么。我们是谁决定了我们要做什么，我们做什么很自然，其实是在彰显你是谁。我们这里有不同地方来的人哈，北方的、南方的，吃辣的、吃甜的，我们很多的 behavior，我们的行事为人，真的在彰显我们是谁，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对，那第三点，在合一的建造中，要操练谦卑与配搭。这个其实把前面第一点和第二点是融合在一起的，因为我们在不管是婚姻、家庭、教会、职场等等的时候，我们会有很多的行事为人。我们发现我们需要有团队的合作，我们需要有彼此的配搭。但如果我们不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的话，我们都觉得我的想法是最聪明的，我的办法是最好的，别人都该听我的，别人都该按我的来。这个我相信我们在婚姻家庭中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和这个经验，那个是行不通的。而且呢，神恰恰借着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提醒我们说，我们是一个身体，基督是头，我们有做手的，有做脚的，一个都不能少，一个都不能缺，我们需要彼此的谦卑。好，这是我们上周的正道，合一的建造，但这个建造的关键的核心还是不断地回到我们第二个点。你的身份和你的职分。好，今天我们来看尼希米记的第四章。那在尼希米记的第四章，我们会看到，在四章的17到18节记载说，修造城墙的、杠台材料的，都一手做工，一手拿兵器。然后18节说，修造的人都腰间佩刀，修造吹角的人在我旁边。那如果直译呢，是那一位吹号角的人在我的身边。这里的"角"这个词的原文呢，是指号角或者公羊的山，公羊的角，在 PPT 上大家可以看到那个图片。那号角呢，一般是作为警报或者是传递消息用的工具。以色列的号与角的文化是非常长远的，跟敬拜上帝或者是圣战有密切的关系。在旧约的希伯来原文当中，号或者角这个词呢，出现了63次之多。在民数记的10章1到2节，记载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神命令他们要锤出2只银号，用来做招聚会众、拔营起行之用。同时呢，神也应许以色列人说：“你们在自己的地上与欺压你们的敌人打仗的时候，就要用号吹出大声，便在耶和华你们的神面前得蒙纪念，也蒙拯救，脱离仇敌。”所以，号角声既是上帝为他的百姓征战的记号，也是上帝招聚他的百姓踏上战场的信号。那尼希米记的四章呢， 为我们描绘了以色列人在重建耶路撒冷城墙的过程中，如何面对来自仇敌外部的讥讽和攻击，以及他们内部的灰心和惧怕这样的一幅画面。当为神征战的号角声响起的时候，基督的教会和信徒们应该如何来应对呢？那我们今天的正道会从以下四个大点来看。第一到六节，我们来看仇敌的讥讽；然后第二七到九节，我们来看仇敌的攻击，这是两轮不同的攻击。然后第十节，我们看到有以色列的百姓非常的灰心，他们说我们没有办法继续建造了。我们来看信徒的灰心，以及最后第四个大点，11节到最后23节，信徒的惧怕。我们在开始正道之前，我们先来一同低头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谢谢你，在今天奉你的名，我们在这里聚集。主啊，恳求你的圣灵在我们的讲到的和听到的每一个人心中来做工。愿你的圣灵来解开你自己的话语，愿你的圣灵借着你的话语，使你的恩典如清晨的日光，浇洒在我们这些弟兄姐妹的生命当中，也浇洒在我们在座的福音朋友的生命当中。主啊，我们需要你，我们也仰望你，我们也渴慕你，我们也需要你。我们呼求你来帮助我们，也借着我们的正道、我们的敬拜，将我们的灵提到空中与主相遇。主啊，也将你要赐给我们这间教会的意象来赐给我们，使我们众人都能够看见，而且使我们众人都听见你借着我们的讲道来吹响的号角声。让我们起来为主征战，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也已经在为我们征战，他是我们教会的元帅，他带领我们继续往前走。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大点，仇敌的讥讽。那在尼希米记的4章1到6节这里，描述了以色列人所面临的第一重的挑战，也是以色列仇敌第一轮的攻击。那他们攻击的方式是什么呢？就是用言语上的讥讽和嘲笑。那我们看到在第4章的2节里面，这个参巴拉他连续。用了4个说这些人要怎么的问句来冷嘲热讽以色列人。当参巴拉和多比亚这些外邦的领袖得知以色列人正在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时，他们心里充满了愤怒和不满。他们用最刻薄的言语来讥讽嘲笑这些以色列人，说这些软弱的犹大人要做什么呢？他们要保护自己吗？他们要献祭吗？然后我们也看到，在第3节，多比亚也附和说，他们所修造的石墙就是狐狸上去也比刺到，就是狐狸是很轻的，其实跳上去这个城墙都沉不住，都会倒塌。那我们在这里要先问一个问题：为什么何伦人参巴拉和亚门人多比亚从一开始就要反对，就处处和尼希米以及归回的犹大人作对呢？在主前的586年。当巴比伦攻陷耶路撒冷之后，巴比伦王为了要确定耶路撒冷永远无法重建，他做了3件事情：第一，他拆毁了耶路撒冷的圣殿和城墙；第二，他掳走了大批的犹大百姓，尤其是精英；第三，他在耶路撒冷这个城市周围修建了新的城市。建立新的城市呢，是为了取代耶路撒冷的政治、经济以及宗教地位和影响力。经过了100多年的发展，外邦异族已经在耶路撒冷周边建立好了他们的势力了。所以，如果在这里犹大人重新修建好了耶路撒冷的城墙的话，明显会打破当地的权力结构和势力的平衡，影响他们的既得利益。所以，大家是否记得我们昨天退休会第一课当中，我们和平使者施工对冲突下的一个定义？是指双方的意见或者目标不一致，使一方的渴望或者目标无法达成。当耶路撒冷城墙重建起来的时候，会直接干扰到撒玛利亚的经济利益，所以这是一个钱和利益的问题。尼希米从神领受了，并且即将带来的巨大改变，对于那些抵挡神的外邦人而言，是一个非常巨大的威胁和冲突。所以他们用尽各样的方法来阻挠尼希米带领犹大人修造耶路撒冷的城墙，他不希望他们这么做。 如果用我们今天常常听到的一种外交言辞，就是我们反对任何一方试图单方面改变当前的现状或者局势，因为这不利于地区的稳定和长期的发展。啊，这就是荷兰人参巴拉和这个亚门人多比亚为什么他们这样冷嘲热讽、极力反对。那我们看到了他们的这种讥讽，他们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要通过言语的打击神的子民以色列的士气。阻止他们来修建城墙的工作，他们质疑犹大人的力量，轻视他们的努力，试图让他们自我怀疑，感到无力，最终呢，放弃修建城墙。那今天我们也会遇到类似的情形，当我们为主的教会和事工尽心竭力的时候，仇敌呢，可能通过各种方式来对我们进行攻击，其中很常见的一种方式就是讥讽和嘲笑。这些讥讽和嘲笑可能来自我们的同事，也可能来自我们的家人，也可能来自教会内部的弟兄姐妹之间。可能有人会嘲笑我们的信仰，有人会质疑我们的动机，甚至贬低我们的能力。那面对这些言辞的攻击，我们该如何回应呢？我们来看尼希米对第一波仇敌的攻击，他的回应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示范。面对这些讥讽的时候，尼希米没有与他们争辩，或者试图反击，相反，他选择将这些讥讽交托给神。我们看4章的4节，尼希米说：“我们的神啊，求你垂听，因为我们被藐视。”尼希米是选择没有水平面的去回应这些仇敌的冷嘲热讽，而是选择垂直方向的去向神来呼求。尼希米知道，唯有神才是最有能力为他们伸冤的，而他的任务是继续专注于完成神所托付他的工作，就是继续坚定地带领这些归回的犹大人来修建耶路撒冷的城墙。所以，我们看到，当尼希米这样做的时候，4章的6节记载说，百姓就专心做工，城墙就都联络起来了。那我们也可以学习尼希米的态度。当仇敌用讥讽和嘲笑来打击我们的时候，我们不需要为自己辩护，而是要把这些交托给神。我们的焦点不应该放在外界的这些讥讽或者各样的声音之上，而是要放在神的旨意和我们所领受的意向以及使命上。如果简单再说，我们不是为那些人而活，也不是让他们做我们的主，让他们的言语来影响，甚至来判断我们。我们是为主而活，我们是为主，所以我们在这里。正如保罗在哥林多后书12章9节说的：“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在我们对攻击、面对攻击和讥讽的时候，神的恩典能够使我们刚强。所以，弟兄姐妹们，你是否曾经因为别人对你的讥讽而感到灰心呢？当我们为主做工的时候，难免会遇到类似的挑战。但是，请记住，神看到了我们的心智，神也知道我们的努力和摆上。每当我们面对嘲讽的时候，我们不妨停下来扪心自问：我的身份和价值究竟是在于人的眼光，还是在于神的呼召？以及他所赐给我们的使命呢？尼希米的榜样提醒我们，只有当我们把焦点放在神的旨意上时，才能继续的前行，无论外界如何的嘲笑或者是质疑我们。以上是我们证道的第一个大点，仇敌的讥讽。接下来我们看第二个大点，仇敌的攻击。我们来看7到9节。那我们看到，随着耶路撒冷城墙的修建的不断的推进，仇敌的敌意明显在升级。如果说前面1到3节是敌人第一轮的攻击的话，那么7到9节就是仇敌更加严峻和可怕的第二轮的攻击。前面是用言语的这个嘲讽，这里是直接的军事威胁。这里参巴拉、多比亚、阿拉伯人、亚门人以及亚什突人联合起来，计划直接用武力来攻击耶路撒冷，试图以暴力和杀戮的方式摧毁犹大人重建的工作。面对如此强大的外敌的威胁，尼希米再一次展示他的信心和他的智慧。他一方面带领百姓祷告，寻求神的保护。我们看到4章9节说：“我们祷告我们的神。”但另一方面，他也采取了实际的防御措施，加强了戒备。 那四章九节的后半节也说，又派人看守，昼夜防备。那尼西米的应对策略表明，他既相信神的主权，同时也尽上人的责任。这也提醒我们在各样的患难、逼迫或者属灵征战中，信心与行动必须兼具，而且是并行不悖的。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作为神的儿女，同样可能会面对来自仇敌各样的攻击。这些攻击可能不一定是物理上的或者身体上的威胁，也可能是精神上的、情感上的、关系上的，甚至是属灵上的搅扰。这些攻击会让我们感到无力，甚至恐惧，有的时候甚至想要放弃我们的信仰或者是使命。那尼西米带给我们的教训是，在面对仇敌的攻击时，我们不能仅仅依赖祷告，虽然祷告至关重要，但我们同时也需要采取具体的属灵的行动。当然，有的信徒在面对攻击的时候，甚至连最基本的祷告也放弃了。保罗在以弗所书6章11到18节中提醒我们，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也是我们前面宣召的经文有提到，这样才能抵挡魔鬼的诡计。这些军装包括哪些呢？真理的腰带、公义的护心镜、和平的福音的鞋、信心的盾牌、救恩的头盔和圣灵的宝剑。这些装备能够帮助我们在属灵征战中能够站立得住。那我们应该如何在实际的生活中穿戴上这些全副的军装呢？首先，我们需要每天与神保持亲密的关系，透过祷告、读经，用神的真理和恩典来不断的装备自己。其次，我们也需要在生活中保持警醒，正如彼得前书5章8节提醒我们，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这种警醒并非要让我们陷入到恐惧当中，而是提醒我们要时刻依靠神的力量，做好属灵的预备。第三，我们也需要活在教会的圣约群体当中。我们从不信到出信，从出信到成长，甚至后来成长为教会的同工长职，都离不开教会对我们的关爱、牧养、保护和引导。早期的教父们甚至有一句话说：“凡不以教会为母的，就不可能以上帝为父。”他们是要强调，天父是透过基督在末世设立的教会来喂养、来保护、来引导属他的儿女。同样，神也借着他的教会来带领我们去应对我们的人生中各样的患难、各样的逼迫、各样的征战。那我们这里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不知道大家注意没有？在1到3节第一波的攻击和7到9节第二波的攻击，这些仇敌有什么异同呢？那如果我们在这里先看一下这个图片哈，我们这里有一个图片跟大家看一下。好，那从创世纪3章蛇引诱始祖亚当堕落犯罪以来，女人的后裔就是属神的子民，与属撒旦的后裔之间的征战就从来没有停息过。从旧约到新约，从创世纪3章到启示录20章，所以在这里我们还要注意到，何伦人、亚门人、阿拉伯人、亚什突人，他们背后所代表的是一切抵挡耶和华神和他子民的属撒旦的敌对势力，这也是圣经在这里为什么特别加上他们族群背景的原因。从这个角度而言，记载在尼希米记4章这里的冲突和矛盾，就不仅仅是种族问题或者经济问题，而是属灵的问题。他们的影响非常深远。神希望我们看到一幅更大的或者更深的画面，以及这个征战。就如美国911恐怖袭击，它所造成的冲突不仅仅是两个民族、两个国家或者两种意识形态之争。作为属神的子民，我们应当能够识别出这是两种信仰、两个王之间的战争，是天国永恒的王和世界暂时的王，是真神与假神之争。俄乌战争、以哈战争莫不如此。价值观之争背后其实是信仰之争，是真神与假神之争。这也是我们常常要提醒教会和信徒的，在水平方向上，小到人与人之间，大到国与国之间的冲突，本质上都有可能是体现两个不同的国度、两种不同的国民 两个不同的王之间的战争。在北美的印第安人，他们常常用一句话来形容那些感觉灵敏、眼光锐利的人，说：“当他警觉埋伏的危机时，他好像听见了瀑布的声音。当他警觉埋伏的危机时，他好像听见了瀑布的声音。对我们而言。”弟兄姐妹们，在我们日常的婚姻、家庭生活也好，教会侍奉生活也好，职场的生活也好，各种冲突、各种征战当中，你有听到从危机传来的瀑布声吗？同时，你是否也听到了从战场上响起来的号角声呢？好，这是我们正道的第二个大点，仇敌的攻击。啊，我们透过7到9节。接下来我们看第三个大点，信徒的灰心。那随着时间的推移，不仅仅是外部的威胁让以色列人感到压力，内部的困难也开始逐渐的显现。在尼希米记4章10节，我们看到犹大人开始灰心丧气，他们说灰土尚多，杠抬的人力气已经衰败，所以我们不能建造城墙。长期的辛苦劳作，再加上外部的压力，让重建耶路撒冷城墙的工人们开始力量耗尽，信心衰微。在前面4章1到3节，我们看到尼希米面对仇敌尖刻的嘲讽；接下来在4章10到12节，尼希米又面对新的困难。在第10节说百姓力气已经衰败，在第11节说仇敌准备开始武力攻击。而第12节呢，是百姓惧怕，没有办法防御仇敌。尼希米好不容易前面刚刚解决完一个问题，但是马上又出现了三个新的更大的问题。面对灰心丧志的会众，尼希米作为属灵的领袖，他应该怎么办呢？他根本上的是认清问题的根本原因所在，然后呢，依靠神来解决问题。所以，我们来看两个根本问题。第一个根本问题是，灰心的人是谁？4章12节说得很清楚，是那些靠近敌人的犹大人。灰土和灰心之间互相影响。当这些人看到越多的灰土，他们里面就越灰心，而越灰心呢，就觉得外面的灰土越多。很像我们做小孩子的时候，农忙的时候干农活啊，要去收割庄稼，要去掰那个玉米，或者是割那个麦子，或者是割那个田里的稻谷啊。每次看，干了一会儿，抬起头来看，觉得好像越来越多啊，没觉得越来越少啊。他就觉得这何时是个头啊？就是这样子的。我想大家做过类似的工作的，应该深有体会。而当百姓失去了方向、失去了意向的时候，他们也同时就失去了信心，这是灰心的根本原因。这种灰心的声音不仅仅是出于体力上的疲惫，更是因为他们在短期之内似乎看不到果效。那仇敌的嘲笑和攻击加剧了他们的挫败感，让他们开始自我怀疑：我们真的能完成重建城墙的任务吗？这真的是从神而来的呼召和意向吗？尼希米的领受和他的带领会不会是错了呢？各种的自我怀疑来了。弟兄姐妹们，在服侍或者我们的工作中，什么是你遇到过的最让你灰心或者气馁的事情呢？是因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呢，还是因为工作本身的困难呢？在我们国人的文化当中，很多时候是人与人的关系更容易使人头痛，而不是事情本身，除非那个事情是和人际关系有关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今年教会退休会，我们首先邀请大家来学习如何以圣经的原则来处理日常冲突的原因。当我们人与人的关系处理不好，就会带来巨大的内耗和痛苦，而我们做很多事情的时候呢，就会事倍而功半，举步维艰。弟兄姐妹们，灰心是我们在属灵的道路上经常会遇到的挑战。当我们在事工中看不到立竿见影的果效时，当我们遇到挫折和困难的时候，灰心往往不期而至。这种灰心感会让我们质疑神的计划，也会怀疑自己的能力，甚至自己的方向和目标是不是错了。但是，尼希米再一次成为他们的领袖。他没有被灰心打倒，反而重新来激励百姓，专注于他们的使命以及上帝的应许。 所以我们要学习，在灰心的时候回归到上帝的应许当中。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行善不可丧志，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会收成。注意，是到了时候，到了谁的时候？到了神的时候，而不是我们的时候。所以，这提醒我们，属灵的道路是一场持久战，收成从来都不是立竿见影的。但神应许我们，在他的时间里，在他的时刻表里，我们一定会看到神所喜悦的结果。因此，当我们在事工中感到灰心的时候，我们要向神祷告，求他赐给我们力量和忍耐，让我们能够坚持到底。这个我们在座做父母的，我们养育儿女就是这个样，就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应当像尼希米一样。我们要相信，虽然眼前的灰土堆积如山，敌人的攻击如影随形，但是神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他必使我们刚强。那接下来我们看第二个根本的问题：百姓灰心的原因是什么？其实有四个原因：第一，他们没有力气了；第二，他们没有方向了；第三，他们没有信心了；第四，他们也没有安全感了。在这四种原因当中，弟兄姐妹，你觉得你自己或者我们这间教会在哪个方面最需要有所突破呢？那外部的压力往往会加速内部问题的暴露或者爆发。在撒旦的弹药库中，灰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武器。在民数记13章，我们可以明显看到，正是灰心在加底斯拦阻了出埃及的以色列人进入应许之地。因为那十个不幸的探子，他们回来报告以色列人说，迦南人牛高马大，以色列人在他们面前就如蚱蜢一般弱小，使得以色列人灰心丧胆。结果呢，原本11天就可以走完的旷野之路，整个以色列民族却兜兜转转漂流了40年，而且第一代以色列人几乎都倒闭在旷野中，直到新的一代在约书亚的带领之下。靠着对神应许的信心，才进入到了迦南美地。弟兄姐妹们，那些将眼目从神的身上移开，去看自己或者眼前困难的人，只会发出我们做不到的抱怨声。尼希米记4章10节，这些灰心的犹大工人，实际上是在认同前面那些污蔑他们是软弱者的仇敌们。就如参巴拉公开宣称，犹大人没有能力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这个工程将会终止，而且几乎被仇敌说中了。有一位美国的老牧师说，他40多年的侍奉使他学习到，在主的工作中，灰心的人常常是怀疑与妥协的人，他们往往会在属灵的旅程中出一些问题。他们对神的话语常常缺乏信心，并且他们主要关心的是他们自身的追求和计划。一个心怀二意的人，会不信，会没有定见，这样的人就会拦阻神的工作。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是否曾经因为看不到事工的进展而灰心呢？你是否曾经因为生活中的困难和挑战而感到力不从心呢？尼希米记4章10节提醒我们，这种灰心并不罕见，甚至神的子民有的时候也会遇到，但是我们不应该让灰心来掌控我们的行动，相反，我们应当学习尼希米，专注于神的应许，并且透过祷告以及彼此之间相互的鼓励来克服我们的软弱和灰心。我们要记住，神从来没有放弃我们，他必带领我们走向他所应许的得胜。好，这是我们正道的第三个大点，信徒的灰心。接下来，我们看我们正道的最后一个大点。信徒的惧怕，我们从11到23节来看。那尼希米记4章的11到23节进一步描述了以色列人面对仇敌威胁时候的惧怕。仇敌不仅是口出讥讽和攻击，他们还计划秘密潜入耶路撒冷，攻击正在建造城墙的工人。啊，这里说，他们说趁他们不知不见，我们进入他们中间，杀他们，使工作止住。在11节。那外在的威胁，再加上内心的恐惧，使得以色列百姓的心更加的沉重。他们既担心自己的安全， 又害怕仇敌的攻击。然而，尼希米再一次展现出他作为神所呼召的领袖的恩赐，他并没有否认百姓的恐惧，而是采取了实际的行动来应对这些恐惧。尼希米应对敌人的第一步，就是在城墙最明显和最薄弱的地方派出站岗的守卫。如此一来，敌人便会看见犹大人已经做好了迎战的准备了。而且他把工人分成两部分，一半工作，另一半持武器来防卫。在4章的16节，他还安排工人们是一边做工，还要一边佩戴武器。而且在关键的地方部署守卫，确保当仇敌来袭的时候，可以发出号角声，发出警戒，而且大家可以迅速地做出反应。他也激励百姓不要惧怕仇敌，说在4章的14节说，不要怕他们，当纪念主是大而可畏的。在20节这里，尼希米他更是凭着信心来宣告说，我们的神必为我们征战。这是尼希米的信仰告白，也是历代教会和信徒们的信仰告白。弟兄姐妹们，这是否也是你和我，以及我们这间教会的信仰告白呢？当纪念主是大而可畏的，我们的神必为我们征战。那我想，如果我们的神不是大而可畏的，如果我们的神没有为我们征战的话，我们应该不会有今天的教会在这里，也不会有今天的聚会在这里。这本身就是一个明证，但我们为什么还要灰心丧胆惧怕呢？弟兄姐妹们，在座的福音朋友们，在我们的信仰历程和灵性生活中，惧怕是一个非常强大的仇敌。无论是对未来的惧怕，还是对失败的担忧，这些都会让我们止步不前，甚至让我们放弃神所托付的意向和使命。恐惧会让我们忘记神的主权，忘记了基督已经为我们战胜了撒旦，而且从死里复活，如今坐在天上的宝座上，掌权作王啊。恐惧也会使我们只专注于外在的威胁和自己的无力感。尼希米的回应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教训。首先，他没有忽视百姓的恐惧，而是通过实际的防御措施给予他们安全感和信心。同样，当我们面对属灵的恐惧时，我们不能单单的忽视它，或者是压抑它。我们需要在实际的行动当中采取属灵的防御措施。比如加强祷告，比如寻求牧者和弟兄姐妹之间的支持，比如装备神的话语以及信心的操练等等。那其次，我们也看到尼希米把百姓的注意力从对敌人的恐惧中转向对上帝的仰望之中。他说：“当纪念主是大而可畏的，在属灵征战中，唯有神的同在和他的大能能够帮助我们战胜恐惧。”保罗在罗马书8章31节提醒我们说：“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当我们常常数算和纪念神的伟大以及他对我们的爱时，恐惧就不再有权势掌管我们的心了。那在这里，我们也稍微来看一下恐惧常见的几种表现。弟兄姐妹们，你是否正在经历恐惧呢？这种恐惧可能来自于生活中的挑战，或者是你对未来的担忧。那一般来说，惧怕最常见的三种表现或者来源，一种是罪疚的层面，害怕因为我们的某些犯罪、谎言等等被暴露出来；第二种是情感层面呢，我们害怕被拒绝；第三种是直接的在身体的层面，我们害怕被物理性的伤害。这是恐惧最常见的三种表现或者来源。那对我们来说，我们也可以常常去祷告和查验，我的恐惧常常是从哪里来呢？是罪吗？是情感吗？或者关系上吗？还是在身体上呢？那无论我们的恐惧是什么，尼希米的故事都提醒我们，不要让恐惧主导了我们的行动，而是要记住神是大而可畏的，我们要在恐惧中依靠他。正如诗篇27篇1节说的，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愿我们每个人在面对恐惧的时候，都能够去依靠上帝的大能，去得胜有余。好，这是我们正道的第四个大点，信徒的惧怕。那最后我们来做一个总结。在今天讲到的最后，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位 国内的家庭教会的弟兄面对恐惧时候的真实的见证，是一位在福建厦门的家庭教会的弟兄，他经历了政府对他们教会一系列的信仰逼迫之后，他如何靠主来面对和胜过患难、逼迫以及惧怕的。那我下面会以第一人称的视角来描述。在周间，我准备迈出家门去教会聚会的时候，心里是胆怯的。走着走着，我就不那么害怕了。上周开始就在纠结这周的聚会我要不要去参加。昨天小组前想好周六还是不要冒险了，小组之后又觉得良心很痛。今天早上又害怕不敢去了，晚餐的时候又觉得良心痛，出门的时候真的害怕，就把身份证留在家里。走到巷口，就是教会的巷口，又觉得良心扑扑跳，只能折回去取身份证。总之，曲曲折折到了教会，水水的登记居然没有用上身份证。从铁门到聚会的大厅，短短的一段路，我听着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唱《要忠心》这首赞美诗，我的眼泪止不住，每一句歌词都是主在对我说话。接下来的每一场在这里的聚会都有可能是宝贵的最后一次，期待再相会。主日的时候，他说教会入口处有特勤、有协警、有街道以及其他政府工作人员，大概超过10个吧。除了早先安排并且已经运转多时的3个超清摄像头，今天又增加了2台人工操作的摄像机，这阵仗对人心应该是有一点威吓作用的。我打算进入教会参加主日敬拜了，弟兄姐妹们都被要求登记身份证和电话信息。爱惜自己在世上的羽毛的人，在这个关卡会退却或者与那些政府工作人员争吵吧。我登记了姓名和身份证号码以及电话号码之后进入了教会。要说此前心里一点不迟疑，那是不可能的。也不是自己突然就变得勇敢了，而是弟兄姐妹们分享的信息起到了彼此激励和劝勉的作用。要说自己在世上没有爱惜的人事物也是不可能的，而是确认在世界上什么才是最重要的。登记身份信息会有什么后果呢？不得而知。会因此被有关部门约谈吗？会要求停止聚会？会被公司辞职？会不被亲友理解吗？这些都有可能。哦，他说，虽然我的灵命依然幼稚，但我知道在地上的许多身份都可以舍弃不要，只要真正拥有基督徒这个身份，就是有福的。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的总结就是。当号角响起，靠基督得胜，这样的见证，这样的云彩般的见证人是非常多的，不只是在中国，很多很多。我相信在我们当中也有一些弟兄姐妹经历过，不一定是这种方式的患难、逼迫和征战，但是我们最终唯有靠着基督，就像我们后面那张图片，拿起神所赐的话语，穿戴基督，靠主来征战。好，最后我们一同来读一段经文，我们一起来读，起。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使耶稣的生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我们一同来低头祷告。全能的上帝，我们在天上的父母，我们满怀感恩来到你的面前，感谢你透过尼希米记4章向我们启示你在患难、逼迫以及属灵征战中的同在和带领，主啊，当我们面对来自仇敌的讥讽、攻击，以及我们自己的灰心和惧怕时，求你帮助我们不依靠自己的力量，而是依靠你的大能与恩典。主啊，我们承认，在这些挑战面前，我们常常感到软弱、无力，甚至动摇，但我们也知道你是那位大而可畏的神。
你的力量远远超越我们的软弱。求你赐给我们坚定的信心，使我们在面对讥讽时，能够像尼西米一样，将一切都交托在你的手中，专注于你所赐下的意向和使命。也求你使我们在遭遇攻击时，不仅依靠主能够来祷告，也积极地穿戴属灵的全副军装，能够抵挡来自仇敌的各样的诡计。天父，当我们灰心的时候，求你使我们纪念你的应许，让我们相信，只要我们不丧志，终究会看到你的作为。求你也特别在我们惧怕的时候，将从主耶稣而来的平安放在我们的心中，帮助我们将目光从恐惧转向你，转向你的儿子耶稣基督。他已经为我们死而复活了，战胜了这世界的王。也让我们纪念你是那位始终与我们同在同行的主。主啊，我们愿意像当年重建城墙的犹大百姓一样，当我们听到从你而来的号角声响起的时候，就迅速来回应你的呼召，能够勇敢地靠住刚强，站立在你的面前，为你的国度来征战。神啊，愿你坚固我们的心，赐给我们力量和勇气，直到我们在你的面前不断地得胜有余。我们如此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